教会对我们的晨曦会的一个支持，然后到目前啊，也感谢神今天早上可以跟大家一起在这里来分享神的话语。好，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再一次低头祷告。亲爱的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赐下这宝贵的时间，使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，来安静自己，来敬拜你，来聆听你的话语。父上帝，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把一切的重担、压力、烦恼放下来，说完今天只单单仰望于你，让你的话语可以对我们说话。我们已经读了你的话语，求你自己打开我们的心，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能够活出按照你所喜悦的儿女。感谢你祝福我们这一天，这个短短的时间，无论讲的听的，让大家被造就，你的名被荣耀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年的一个题目就是关于到来跟从我呀，来跟从我，是不是我们来跟从了我们的神，等于一切一帆风顺？刚才我们唱一首歌，每一次我祷告，大山被挪移，道路被铺平。请问一下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阿们吗？很多人开始笑了。我们发现事实上很多时候问题还在啊，很多的事情没有被处理掉，是不是？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不等于有免疫力，不等于你就是不会再受到这个苦难的细菌，一切都顺利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们还是要面对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很多的困惑，甚至我们不理解，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动摇，甚至很多的事情让我们觉得生活很累了，走不下去了，是不是？一个接一个，好像浪一样，没完没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要来看在苦难中的挣扎与得胜这个题目。我们讲到哈巴谷，如果我们谈哈巴谷，其实它是一个充满困惑的一个先知，充满困惑的先知，没有出来，他是充满困惑的先知。整个哈巴谷有三章，那它的结构如下：两个问题，有两个问题。刚才我们已经读了。我们所读的就是，这个不反应，好，没关系，可以帮我。OK， 有两个问题。刚才我们已经读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这个是第一个的一个问题。然后呢，神给他一个答案，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，然后呢，出现另外一个问题，哈巴谷又在问，然后呢，一个祷告，所以有两个 两个问题，两个答案，一个祷告，这样的一个要造成的哈巴谷整本书。所以你如果看他好像在跟上帝对话，不断的在跟上帝对话，他不明白，他问上帝，然后呢上帝给他答案，给了答案他更困惑，更不明白，他又在问上帝，后来上帝又给他答案，然后呢他做一个祷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。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。那当时呢犹大百姓非常混乱，他们拜偶像，甚至在那个时候神好像不理他们，神不做任何的事，当时好像神安静静默不语。为什么百姓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但是没有受到惩罚呢？那这个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。所以呢哈巴谷他问神说，这一切事会延续到几时呢？你们注意在第一章的第二节在那里告诉我们，要到几时呢？然后呢为何神让他看着奸恶而不理呢？很多事情发生但是他不理。公义何在？恶人既然围困一人。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也是会看到有这样的事情。为什么那些恶人活得好好的，甚至还欺负那个好人，然后神好像什么都没有做事情？我们在心里面有很多的不满。有时候哈巴谷他看了这样的一个状况，整个环境这么糟糕，为什么神不理？他问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路易斯Thank you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哈巴谷他充满了困惑。好，所以呢，在这里哈巴谷要神给他一个清楚或者解释清楚所发生的情况，他所看见的任何事情。那路易斯呢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他在他的书里面 God in the dock， 这个 dock 就是上帝在被告席的意思，在法庭上有一个被告席，那个叫做 dock， 上帝要坐在那里。然后路易斯说，人们控告神为何让贫穷、战争、疾病、灾难以及不公平的事情发生，神成为被告者，必须为自己辩护。你有没有过把神放在一个被告者的位置上，然后问神一大堆的问题，现在你要给我解释，给我答案，如果你给我满足的答案，好，我就放了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把上帝放在被告的位置上。哈巴谷对耶和华呼求了却无效力，那里告诉我们不应许，不拯救，不理会，不显明，有四个不在哪里所以你自己想想，他好像真正已经不能理解了，为什么他所信的神是这样的一个状况。他已经祷告了，有到几时，要到几时要再继续看这样的一个恶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这个眼睛底下，他已经受不了了。我们看到神仍然静默不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很多的话，很多的祷告，神可能你已经有祷告了10年20年，可能那个 祷告还仍然你继续的祷告。祷告到一个地步，可能你只是成为一个好像不知道你在祷告那个，已经把它背熟了，必须要祷告的一个。神好像静默不语，好像祷告没有什么作用在里面，使我们感到怎么样？当静默不语的时候，我们非常难过，我们慢慢的开始失去了动力生活，放弃了，绝望了，甚至离开了我们的信仰。有一些人可能你认识的，他们离开了教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常常把静默不语呀，神的静默不语跟人的静默不语连在一起呀。神的静默不语有什么意思呢？不像人的静默不语，静默不语不等于他不在乎或者不爱我们。我的孩子有一次他在忙做一些 project 呀，弄非常复杂，弄到他开始 frustrate 呀，绝望了，他觉得很困难。然后他说：“爸爸，帮忙。”然后我说：“等一下，我在忙做一些事情呀，等一下。”到后来呢，他来找我，他说：“爸爸，你不爱我，你不在乎我吗？”我们常常觉得，当神没有给我们答案，等于神不爱我们，不在乎我们，或者已经忘记了有我们这一个人，是不是这样？静默不语不等于拒绝，不等于他拒绝我们。我看经常去接我的小孩，小朋友们在玩的时候，当他们对另外一个不开心的时候，他就不想跟他来往了，不想跟他玩了，等于就是我拒绝你。夫妻有时候也会打冷战，等于就是什么？拒绝。所以神当静默不语不等于神在拒绝你，但是我们往往会把神看作神啊，你拒绝我吗？静默不语不等于已经死了。你看过电影，或者看过一些人，或者你曾经过有经历，摇一个人，你醒醒啊，你说话，但是他仍然静默不语，因为他已经死了，他不能回答你了。现在有很多，甚至曾经有一本书写，神已经死了，为什么很多事情发生？他静默不语。 Charles Templeton 是 Billy Graham 的一个好朋友，他也是一个传道人，到后来写了一本书 Farewell to God， 神再见了，再见。他离开了他的信仰，成为一个无神论者。他在里面写了一大堆的理由，为什么他要离开？因为他看到很多的灾难，不公平的事情，很多很多事情发生，但是神在哪里呢？为什么神静默不语呢？除了神已经死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静默不语不等于死。什么意思呢？静默不语，静默不语意味着信靠的机会，我们完全信靠，完全要相信。有一个大石头在那里被雕，很大的石头，有一个人在那里打打打呀，有路过的人说：“他在搞什么？在破坏这个石头吗？”呀，问那个石头：“石头啊，发生什么事？”他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我非常痛苦，但是我相信他在帮我雕出一个很美的东西来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静默不语等于就是我们来相信，完全相信神他在动工，意味着神在工作，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静默不语不等于神不在乎拒绝或者死了，而是他要我们去信靠他，让我们再看他在工作，他有他的时间，他有他的计划在里面。摩西当他出生的时候，他妈妈不能再藏他了，再后来怎么样，把他放在尼罗河，好像神静默不语。在这个时候，其实神在预备摩西进入皇宫里。约瑟被卖呀，成为奴隶呀，然后被毁谤，然后还要坐牢。神好像静默不语，是不是？蛮长的时间。但是后来，神让约瑟成为埃及人的重要人物，万人之下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神静默不语，不等于神没有理你，神正在动工。哈巴谷呀，看到犹大国这样的一个状况，神静默不语呀，神其实已经有计划了，神要兴起加勒底人来惩罚犹大国。所以我们看到神兴起加勒底人来惩罚犹大国。当时哈巴谷说，为什么百姓拜偶像，搞成乱七八糟呀，没有一个公义，甚至恶人围困义人，为什么神静默不语？现在神既然兴起加勒底人，神给他答案。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十一节，那个就是告诉我们神兴起加勒底人来惩罚他们。神给了答案之后，请问哈巴谷开心吗？他开心吗？他更困惑了，他更难过，他更不理解，神啊，这你在搞什么？我们来看呀，第二章刚才我们所读的呀，耶和华我的神，我的圣子啊，你不是从亘古有吗？我们必不致死。耶和华，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，磐石啊，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。耶和华，你是不是从亘古那一个耶和华我所认识的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们不会死。但是第十三节，你眼目清洁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，行诡诈的，你为何看着不理呢？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人，你为何静默不语？哈巴谷受不了了，既然神用加勒底人比犹大人还要恶的来刑罚，这个让他更难理解，更难明白这样的一个事情。所以他就问了呀这些问题，甚至在那里告诉我们呀，他们把犹大人呀当作像爬物一样呀，动物一样，爬物和鱼可以随便被捞。昨天我跟 Fred 传道一起去钓鱼，那我们钓到鱼觉得啊，不要了，丢掉，钓到我又拿来用在另外一个钩来钓大鱼，我要丢掉我就丢掉，我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。他们好像说，你把犹大国你的百姓像这些动物一样吗？没有不值钱吗？哈巴谷很难理解，很难明白所发生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第十三节刚才我们读的，你的眼目呀清洁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呀，不行诡诈等等这些方面。哈巴谷表达他极度的不满，不赞同神用恶人当工具，他认为这和神 不容邪恶的本性呀，有大义，怎么可能神可以用这些人呀？那我们来看，请问神是否圣洁，不看邪僻，不看邪恶，是不是这样？是 OK， 答案对。但是另外一个答案出啊、另外一个问题出现，神是否因为不看邪僻，必须马上除掉这些邪恶的、不看邪恶的、不看邪僻的，然后他就必须马上除掉这些呢？必须吗？很多人摇摇头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们往往就是有那样的心态。我们有没有祷告过这样的祷告？神啊，这个人这么坏，你早一点把他接走。神啊，这个人这么坏，让他 被车撞死，或者什么。或者你问神啊，为什么这个坏人还好好的、健健康康的？为什么这个人那么好，他还得了癌症、得了什么病等等？神啊，为什么这个人欺负他的嘞，他还好好的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没错，神不会看这些，但是不等于神必须要马上除掉这些事情，甚至神也可以用这些邪恶成为他的工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神帮助我们明白，我们对神的圣洁和公义常常有一个偏差呀的解释，是我们呀做法会比神可能更残忍一样，更残忍一点。我们很想马上那个人就怎么样怎么样。有时候神他让一个人有另外一个机会，甚至有一些很邪恶的人呀，像刘明和牧师，过去什么事都干了。十年他妈妈祷告，到后来，他成为一个，成为很多人的祝福。所以，神有他的计划，神有他的做法，神有他的时间，让我们来安静等候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，哈巴谷很不理解，很不明白，甚至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。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第二章的一节说，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，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，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不了解，当你很困惑，当你已经不知道应该怎么做，学习哈巴谷，等候，安静来聆听上帝给我们的答案。我们来看神又给他了答案，他的答案呢，从第二章你可以读，但是我们只是看第二章的第四节，重点在这里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因信得生，唯有义人因信得生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？有三组的对比，两种的道德状态。心不正直，这个加勒底人等于义人，是心是正直的。然后呢，两种的心态，一个是自高，等于义人呢，他没有写出来，要告诉我们是一个谦卑的。两种的绝技，义人是一个得生，等于呢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必要灭亡。那所以呢，神给他一个答案， 但是重点是在哪里呢？唯义人因信得生。什么叫做信？信就是忠诚守信。这一位子向上帝靠拢，即使不能理解神的做法，或者当神的时间在先知看来完全缺乏任何一点行动时，还是要相信神。这个不容易呀，当你不理解，你仍然能够相信，那个是最困难的，最困难的呀。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。我带我的孩子去玩的时候，爸爸，快到了没有？快到了没有？呀，有什么好玩的？呀，他不理解，甚至他本来要去的时候，他不愿意去。我不想去，先去，啊，反正跟着我就是了，呀。我说快到了啊，到了那里开始看到，呀，到后来呢不想回家，继续的玩。很多时候他不知道那个地方是怎么样，要去玩什么，你跟他讲，有时候他也不是很清楚，呀。但是就要相信。跟着呀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理解神啊，为什么这么难呀，这么久，这么长的路途呀，这么难走，我累死了，我没有耐心了，我不想等下去了，我们就失去了信心。所以呢，信心就是我们要完全信靠，甚至我们不理解，相信一生。不单单那样，哦，下不来了，可以帮忙。OK， 第二个就是顺服，有顺服的意思啊。真顺服就是要放下自己的意思，接受神的意思，即便他以你的所愿。是相违的。很多时候有一些事情跟我们完全不愿意接纳的，我们也要去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，去接纳神所要给我们的，甚至痛苦，甚至你不理解已经发生了，你要相信神，顺服神。这个很不容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在94年的时候在读神学，我的一个好朋友，我们早上打羽毛球，星期六我们有运动，然后打羽毛球，打完羽毛球晚上他下午他就去了教会有一些服事。星期天晚上很多人打电话来找他，为什么他没有来？星期天早上他的教会的人也再打电话继续的追踪，这个人好像蒸发掉了，不见了呀，很多人都在找。到了星期天的晚上12点，他的室友开始担心了，就开始找管理宿舍的老师，然后就跟那个老师去医院。他说今天我们在报纸看到有一个车祸，会不会有几个人死？会不会就是他？他们就去了医院，一个一个打开那个，他们要看很多的尸体，哦，不是，看不是，再看。我那个朋友告诉我，当他看到那个，他其实不认得，因为那个脸已经全毁了呀。他被那个巴士拖了100 feet 呀，他骑摩托车，但是他们还认得那个 jacket 呀，他所穿的外套呀，还有他的手套呀。 那时候我的朋友说我整个腿都软了，我星期一才知道这个事情。当我知道的时候，我在那里不能接受事实，我在那里否认，我说不应该是他，应该他们看错人了，不可能死的，他星期六好好的跟我玩。我们常常用一个否认的开始，但是我后来脑筋醒过来一下，他的弟弟他的姐姐都已经来认人了，都确定了就是他，有什么理由我还否认？下一个，我在哪里？我在我的房间里，我在那里非常愤怒，我在那里问上帝，上帝啊，你在哪里？当这件事情发生，上帝啊，你知道吗？他来这里读神学，他父母反对的很厉害，他父母不信，你知道吗？上帝啊，我们怎么样对他的父母交代？你为什么带他来这个地方读神学，然后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？我心里非常困惑，非常愤怒。我在那里什么都不愿意做，我坐在那里非常长时间，我就开始写了很多的问题出来。我不理解，我要上帝给我答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很多的困惑在我们的人生当中。后来感谢神，哈巴谷第二章第四节这一段告诉我，为义人因信得生。虽然你不明白，虽然你不了解，虽然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丢神的脸的事情，但是你要去相信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到今天我不知道，我还没有拿到答案，为什么我的朋友死，然后他的父母会怎么样等等这些方面，我没有答案。但是我相信他现在在那里跟神一同欢乐。我的责任仍然相信，仍然跟随，仍然服侍神。你不用去判断是不是他犯罪了，神惩罚他了，有一些因为神惩罚，因为罪恶。但是有一些人好好的，像约伯是义人，而是怎么样，所有的财产没了，身体也病了，孩子也死了。不重要，最重要的，在困难来临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仍然相信上帝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来跟从我。如果一切一帆风顺是很简单的，当问题来临，我们仍然能够站得稳吗？仍然信靠神吗？这个就不简单。我去年有很多的问题发生，家庭的问题，工作的问题，侍奉的问题。我今年我的孩子最简单的问题出现，三月份他老师突然间说不干了。我的孩子在基督教的学校，在 Calvary Christian Academy， 他的老师非常好，他来不会讲英文，他的老师很 nice， 突然间星期三给我写一个信，这个是我这最后一天，请你告诉你的孩子我来不及跟他们道别了。我一得到这个信，我一下子我心里怎么样？ 我说怎么搞的这个老师？怎么突然间就要辞职就辞职这样子，又没有心理准备，给父母们或者孩子们心理准备。我一下子我就想到我的孩子，这个老师他来这里适应当中呀，这个老师突然间就辞职了，那他怎么办？但是我一下子就停下来，我就祷告，然后呢我安静之后我就回老师的信，我说我相信你有你的理由，我祝福你，就是帮助你度过你的难关。校长也写信来了，校长说了很多的抱歉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，然后说如果你有什么要想问的，你可以停下来学校来问我们，我会给你们答案。我就回校长，无论事情好的或者坏的，这些已经发生了，我相信神仍然掌权，我相信神有他的美意在背后。我就回这个信给校长，校长下次又打电话来，你需要问什么什么什么，我说我不要问，我不需要知道任何事情，我相信神掌管一切。我就这样过了，我得到自由，我非常自由呀！我也不想去知道他们在谈什么，学校跟老师有什么样的问题等等，我到今天不知道。我很感谢神，我在告诉我的孩子感谢神。我的孩子说我很难过，我说知道，我说我想老师，我就跟老师约个时间，可以不可以去见你，我的孩子想你。老师说好啊，我星期三他给我信，星期四我给他信，星期五我就见他。见他，我说我来，我不是要问你为什么，没有，我第一我要感谢你已经帮助我的孩子呀，这几个月度过呀，他现在可以讲英文非常流利，可以很好的在学校读书，我要感谢你。第二呀，因为他真的想念你，所以呢我才带他来呀，其他的我不想知道，你不用告诉我，我们就聊很多他的计划等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叫做相信神仍然掌王权。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控制不了，但是神既然应许了，神不会失控的，神他仍然掌王权的，一切都有他的目的，一切都有他的好处在背后，甚至你不了解也相信他。当你相信因信得生，什么叫做得生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什么是得生？你就活了。你如果不信，你就很难活下去，你没有力气来面对你的人生。当你失去了信心的时候，你整个人肯定马上垮了。当你愿意仍然来相信神啊，你有美意在背后，一切都是有美意。我们不是 positive thinking， 不是哈，我们不是以这个，但是我们因为相信我们的神是掌权的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来因信得胜。哈巴谷得到这个信息之后，他整个人被改变，他有很大的一个转变。我们来看第三章，虽然哈巴谷所得到的答案不是他所想要的，面前的患难并没有免除，他却写出了一个完全意料不到的一个心境。他说什么？虽然无花果树不发黄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挤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 神喜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虽然田地里所种的东西全部都没有收获，虽然我们所养的那些羊牛在棚里面全部都没了，等于饥荒来临了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他有这样的一个祷告，他整个人我相信是不一样的。之前可能睡不好吃不好呀，非常难过呀，可能快要 depression， 之后呀完全得释放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做出这样的一个祷告。虽然家庭问题还没有解决，虽然有一些的关系还没有处理好，虽然孩子的问题还存在，虽然工作压力甚至工作的问题很大还没有处理好，虽然经济面临困难，虽然身体上的疾病还没有好，虽然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放下去，我们要说一句话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祷告，我相信我们能够完全来跟从我们的神，在困难在困惑的挣扎中能够得胜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相信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，每一个人肯定没有个人的问题，甚至有一些人都不知道的，你可能已经乏力了，你已经累了，你已经想放弃了，甚至可能你说我不想再来了，我再给上帝一个礼拜一个月或者几个月的时间，如果他没有处理，不好意思，我就离开这个教会，我就离开了神。可能有一些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为什么我可以去相信这样的神，很不公义的，很不关心我的，很不爱我的，我为什么要去相信他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很多的困惑还没有处理，求我们帮助我们，求神帮助我们学习哈巴谷，有一个信心。第二，更重要的，让我们来学习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耶稣身上。我要讲一个故事，讲一个故事做一个结束。有三，第一，有一个牧师，他在服事当中已经有二三十年的时间，后来医生诊断他得脑癌，在三个月内必须要非常痛苦的来面临他所生下的时间。他非常困惑，他说，神啊，我服事你这么长时间，我既然得到这样，难道这个是你给我的礼物吗？第二，有一对夫妇，他们跟神要了一个小孩，要了十几年，最后神 好不容易神给他们了，他们非常开心。但是这个小孩才2岁多，刚开始学走路，学会走路了，开始讲，开始会讲很多话了，好可爱的一个小孩。然后一个大卡车走过，靠近他的家，他就在他的门口被撞死了。这一对夫妇非常烦恼，非常生气，甚至对神说：“神啊，为什么这样？我们已经要求跟你要这么长时间了，你给了，为什么你又把他带走？你不给啊，不给也不行啊，反正呢，给也不行，不给也不行。如果给，必须要让他活到老，到死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第三个，有一对夫妇也非常爱神的，在教会里面，当他们要结婚，大家都觉得哇，就是很好的一对。当他们去度蜜月第一天，在这个 cruise 上面，太开心了，跑来跑去，追来追去，不小心这个男的掉到海里面死了。这件死了之后，他们到了天堂，见到了，然后呢，他们说：“哇，你知道吗？我的故事非常痛苦的，怎么样？啊，你没有我，哇！”他们就互相讲了。我是我们的神真的很不公平，我们这么爱他，他既然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，好，我们来抗议，我们来找，让他给我们一个解释。这也是一个故事，在天堂里没有抗议了。他们就来了。当他们走到耶稣的面前，他们看着耶稣站在那里，他们低着头，一句话都不吭声。他们看到什么？有荆棘的冠冕伤痕在他的头，他的手，他的脚，他的背，他的肋旁都有伤痕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曾经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难道我们敢说神啊，你为什么那么不公平？你敢这样想吗？最受到不公平的事情就是耶稣，最受到不公平的事情，他无罪，但是他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难道今天我们有经济的问题，有家庭的问题，有工作的问题，还有很多的问题，我们就来怪罪我们的神吗？求神怜悯我们。我曾经过怪神，我曾经过不理解神，求神怜悯我们。在各样的问题上，让我们来安静，来相信他，定睛，把眼目定睛在耶稣身上。他所做的一切，求神怜悯，让我们能够来依靠他，胜过一切的困难。唯一人因信得胜，就是帮助我们吃下更多的力量，能够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我要告诉你们一句话，很重要的，请注意听。我们信我们的神，不是要为了我们有这个信仰，不是为了能够处理我们所有的问题，而是我们的信仰能够让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有一些问题，你到你离开这个世界可能没有处理好，但是 我们懂得怎么样去面对，有力量的欢喜快乐的来面对，这个才是神要我们跟随他儿女的心态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求神恩待我们。我不知道你的问题，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来信靠他，相信他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